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要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7月20号，公元2006年9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支持西藏组织呼吁布拉尔同文家宝提及人权问题；西班牙国际音乐界上西藏文化备受注目；英国演员称达赖喇嘛书籍能哭小出内心痛苦；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前往新德里展开访问；欧盟对中国管制咨询发布深感有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总理文家宝从今天开始对英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支持西藏组织本周已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同文家宝举行会晤时提及人权和言论自由状况。英国支持西藏组织本周已发表新闻声明指出，首相布莱尔应当对到访的中国总理文家宝施加压力，要求文家宝利用实际行动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做出努力。支持西藏组织成员菲利普·克里克先生引述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欧洲联盟近期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改善国内民众的信仰与言论自由等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对此现象进一步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力度。切尔克先生还表示，文家宝这次访问英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两国的经贸关系，要求英国政府支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首相布莱尔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人权问题，向中国表明英国政府对维护人权和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有关坚定立场。他还强调，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在过去50多年里，世界很多国家加强了对反恐怖主义斗争运动，却忽略了提倡非暴力路线、争取自由的人民，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据了解，中国国务院总理文家宝这次访问英国期间，会晤布莱尔首相和普利斯科特副首相之外，还将会晤英中对话关系小组成员。之前文家宝还访问了德国、芬兰和塔吉克斯坦，出席了第9次中欧领导人高峰会议。西班牙国际音乐界上西藏文化备受注目，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巴塞罗那西藏之家消息，本月8号到10号在西班牙举办了国际音乐节，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巴西和西班牙等国家的代表出席了音乐节，西藏文化也在该音乐节上展示独特的风采，备受注目。主办单位西班牙西藏之家特别邀请了来自印度南部甘丹斯的僧人，在国际音乐节上制作传统独特的藏传佛教大悲观世音沙坛城，并且起诵经文。移居美国的著名西藏笛子手阿万克却向民众奉献了优美的笛子曲，他们的表演博得了民众热烈的鼓掌和喜爱。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登旺钦在国际音乐节上向民众详细阐述了保存西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重要性，以及在促进社会和谐等的价值观。他还介绍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的现状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活动结束后，上百多名民众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在图登旺钦的带领下，将甘丹斯僧人所塑造的坛城沙子抛洒在附近的江河中。本月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音乐节上，民众纷纷围绕西藏文化与艺术的部分，对传统的藏传佛教和文化及艺术所吸引。
请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著名电影演员 Z. Luke 女士向外界表示， 他阅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著的书籍《一书》后，自己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内心的痛苦已经消失。卢克女士继续表示，这本名为《一书》的书籍中主要讲述了自己能够得到快乐，首先必须帮助别人离苦得乐，这样才会得到真正的内心快乐等。卢克说，他曾经攀登珠峰之际，与其他部分登山者拜见过圣圣的达赖喇嘛。当见到达赖喇嘛时，他内心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触。据了解，英国电视台对卢克女士曾前往喜马拉雅地区的经历和拜见达赖喇嘛的有关感想所制作的电视节目，主题为《同达赖喇嘛》，将在本周内进行放映。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月九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嘎亚嘎若社会福利组织成立庆典仪式。桑东仁波切在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中，本月十号在新德里附近的美热地区出席了嘎亚嘎若社会福利组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并且同当地有关官员举行了会晤。本月11号上午出席了嘎亚嘎惹社会福利组织成立庆典仪式，当天下午在新德里出席了印度提倡正义观点100周年纪念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圆满结束对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今天星期二返抵达仁萨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欧盟对中国管制咨询发布深感忧心，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消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昨天星期一抨击中国当局采取加强管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咨询新措施是一项负面发展，并且表示将会在欧盟与北京展开人权对话期间提及此事。欧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赖登伯格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宣布的这些措施让欧盟执委会深感忧心。赖登伯格说，在本月9号举行的欧盟和中国高峰会期间，曾经讨论到舆论自由的问题，我们曾强调我们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限制的做法。依照中国公布的规定，外国媒体必须将得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的同意，才能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图片和照片。新规定授权新华社得就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进行审查，以及删除被认定为违禁的内容。新规定也寻求禁止包括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国际财经咨询业者直接向中国客户出售咨询服务。外国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禁止直接向中国媒体版授一般的新闻，但外国媒体业者先前得直接向中国境内银行、经纪商和企业版授财经济咨询服务，前述客户在全球市场进行交易时仰赖这类的咨询。此外，新华社将每年进行检讨，决定是否核发新商业执照给外国媒体，违反规定的外国媒体将遭到警告或者给予改正错误的宽限期。 BBC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加勒格斯表示，美国政府曾经向中国强调新闻自由是中国宪法以及国际认同的基本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方面还认为中国方面此举并不与中国愿意建造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的期望一致。欧盟计划在下月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时向中国提出有关事项。国际传媒机构一直批评中国限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采访和发放信息。中国颁布新的外国通讯法规，显然是进一步收紧对外国媒体的管制。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介绍的德荣自仁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印度人也有说尼泊尔人根丘查巴、尼莫滚布、斯根惹拉三人从尼泊尔来到西藏寻找黄金。他们三人听说桑叶寺藏有黄金，便到桑叶寺发现佛殿里隐藏有一个大箱子，认为是黄金，背到半路打开一看，全是经典。行至堆龙时，将一本黑巴扑仪轨及栓译与名叫他西出色的笨教师换成食物，他西出色传给乌登贾格卓藩，再传索拉普，这个传承一般称之为北藏下传。印度三人将城下的笨教经典与正在寻找府藏的三个佛教徒交换为马和陀物。三个佛教徒打开三个皮带全为笨教经典后，才知道受了骗，于是将经典又转给色万西肉简真，他原为佛教教徒，得此府藏经典后改宗笨教，立志弘传。他拥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笨教北藏四大柱子、笨教著名府藏经典律宗六部、康钦八部、笨德坤三十四部、象雄田藩、黑红色谱、黑口概括等，都属于这个传承。据史书记载，北藏藏传经典总共有340部，写着这些简单所著的迦言库对北藏做了详细的记载。北藏除了上述桑叶寺北传外，还有从象雄和其他地方发掘的府藏。在公元十世纪初，一个名叫新清鲁格的发掘大批笨教的府藏，这批府藏没有确切的数目，传说他发现这批府藏是神指引的，其内容有森巴卓布、康钦、康莫尔杰纪文的密宗、新宗等，这些府藏是笨教的根本经典。新清鲁格获得南藏经典后进行传授和研究，他发现的这些经典成为笨教经典的核心，笨教的后弘期也自此开始。新清鲁格成为后弘期的杰出代表，跟随新清鲁格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朗克雍中、耶拉宝、巴敦北阙、觉拉瑜杰等。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新清鲁格传授教义的基础上，着手建寺招土，开始了笨教经典的讲授、辩论和著书三页，把笨教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在笨教发展史上立下了新的里程碑。朗克雍中认真研究了新清鲁格发现的府藏经典左仆和格乌巴，成为笨教经典的核心部分。朗克雍中于公元1072年修建耶日喷萨克斯，成为笨教的重要寺院之一。1386年该寺毁于洪水。耶日喷萨克斯先后出现过耶木汤巴、阿舍罗祖简真等著名的笨教大师。新清鲁格的弟子耶拉宝深入修习密教，他于公元11世纪修建了杰克日香寺，成为了修炼笨教密教的重要中心。新清的弟子贾克北钦注重修习祖师传授的密宗，并开辟了修习的境地。新清鲁格的另一名弟子没有夸巴班钦生于1052年，一生有很多的论著，他创建了修习笨教新部禅定中心后的桑日寺。新清鲁格的府藏中有很多的佛教色彩，故很多人认为是后世的伪造，因此该府藏经典是智公占卜灭本时埋入地下的说法不大信服，也许是在原府藏宫的基础上做了些加工和整理。继新清鲁格府藏后，有科萨达维巴在巴州地方发现了佛教、笨教、医药等内容的府藏。科萨达维巴精心钻研了医学经典，后来成为著名的笨教医家。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德荣尊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